进这一期的音乐人生，我是王潇。最近的两个半月，我看了三场这个音乐家的演出和讲座哈。那么今天终于把他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也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我们来听一听他是谁。
大家好，我是吴蛮，
掌声欢迎。
你好。
七次提名格莱美奖，他是公认的全球首席琵琶大师。
能够走出那个屏风后面，或者走出那种概念，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全方位的音乐家。
他带着琵琶踏上丝路，走进交响乐、现代舞和好莱坞电影。
一个行业时间太长了，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乐曲，无限反复的演奏也是一种苦难。我觉得艺术类的行业一定是要放眼世界。
作为个人价值实现的典范，他从不随波逐流的人生选择，他敏锐宽广的艺术视野，也同样令观众好奇。
你快要想的东西你看够了，听够了，人家要听你的真正的文化的底蕴的东西，代表这件乐器的。
到底是他的音乐还是他的个性更有魅力？
那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他们面前，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在21世纪了，现在的社会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们艺术方面、音乐方面，我们能做什么？
音乐人生，对话旅美琵琶演奏家吴蛮。我想看看琵琶到底能走多远。
2008年，美国艺术家得奖。开幕演出时，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说故事。我弹琵琶。表演者的水准不齐，有些得奖的艺术家默默无闻，衣着举止看起来也很普通。他们为社区图书馆做设计，利用当地废弃的材料和器材。有位胖胖的女性，专门教弱势的孩子跳舞。从得奖中形形色色的社会群组可以看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就我们现在去给艺术家评奖，很多都是一定要很光鲜亮丽啊，你做出了肉眼可见的成就，我才能把这个奖颁给你。
美国艺术家奖不是，是看到你的未来。
嗯，
而且给很多基层的教育的艺术教育的工作者，而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的，默默无闻的做的，而且就是说对社会确实有贡献的，可以更激励你往前走。
吴蛮，著名旅美琵琶演奏家，马友友丝路乐团创始成员，西方人眼中温文尔雅的东方女性。她抱着一把琵琶坐在舞台中央，你就能听到一串清脆纯净、色彩饱满的旋律。他的指尖可以流淌出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下的音乐世界，美丽圆润又奇特瑰丽。2017年，在获得7次提名最佳演奏和专辑奖之后，吴蛮获得美国格莱美最佳唱片奖。此外，吴蛮还荣获美国艺术家大奖，并于2013年被美国音乐评为全美年度演奏家，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世界传统器乐演奏家。
所以像这样的长期的耳濡目染或者说是熏陶，是不是也是在您的艺术主张上面在不断的让你自己去思考，我跟琵琶之间我们的故事还想怎么说？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在《陌生人的音乐》那个纪录片里头，我记得一开始约翰威廉姆斯就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像你们这样的音乐神童，他举了很多例子， 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自己很擅长的这个乐器的热情。
对，
如何保持一辈子的长期的热情？吴曼老师，您这么早20来岁就得了全国的金奖，也会去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定会的，遇到瓶颈，一定会遇到瓶颈。所以你刚才问的就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不断在打破我自己的这个瓶颈。你想想看，从小9岁学习乐器柳琴，然后12岁到琵琶，一直到现在半辈子了，都在做这个行业，确实会碰到烦恼枯燥的时候。一个行业时间太长了，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这个就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乐曲，无限反复的演奏，也是一种苦难。
这是您毕业遇到留校这样的好机缘，但是不干，非要去美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应该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年轻的时候太顺了，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人生短暂，并没有那么长。如果你真的是热爱一件事情，有时候自己会有很多疯狂的这种想法和琢磨，尤其是艺术类的。我觉得艺术类的行业一定是要放眼世界，你才能吸收到自己的营养，你才能知道我想干什么，我这件乐器，我这个传统，我这个文化在世界上我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世界在您去美国之前已经来到你心中了吗？
没有，我在寻找。当时像留校，留在中央音乐学院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是所有家长对孩子的一种梦想。我们那儿，我小时候邻居啊什么都说，你看人家吴曼啊，什么去教育孩子都来这个。现在还有朋友跟我讲，
别人家的孩子，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什么什么。可是作为我当时，我那个时候并没有珍惜这个，我没有想到我怎么，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又是我了？哎呀，那下一步我干什么呢？可能跟自己的个性也有关系，我应该还是应该出去看一看，因为正好碰上那个时候的出国大潮，80年代，很多人有这样的机会，有很多乐团也进来给我们上课，来学习了解。那个时候中国正好是改革开放，了解世界，我觉得这是特别好那个时机，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老是碰上那个很好的时间点。但是这个时间点你要有这种敏感，你要抓住，
你要有这种魄力。
对，
音符不断重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故事终将老去，但歌声永远年轻。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侧耳倾听。这里是音乐 人生。
说全世界的音乐家，大部分的这个音乐家可能都在往东方来寻找新的这个音乐的源泉，或者是音乐的灵感等等。从您到美国最开始的那样的一种可能短暂的找不着跟人一块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到意识到他们需要你，这中间花了多长时间？
我90年去美国的，应该是92年。开始已经跟西方的音乐家合作，所以应该是2年时间吧。
这两年当中，我看到您说跟华侨的广东音乐的这些乐队，跟洗衣店的老板什么的都一块儿玩过音乐，
玩得好开心哦。
都是在什么环境下呢？
中国城呢，周末的时候。
你给谁看？
全是中国人自己啊。底下男女老少都有，当然偶尔会掺杂着几个不同肤色的，对中国艺术对文化有兴趣的，或者就住在附近的。其实我觉得那一段虽然可能现在对年轻人来或对咱们会比如家长说哎呦这不跌份嘛，比如会有这种感觉，你音乐学院又是硕士又是全国学校第一，你怎么到那儿去香纳烫中国城跟洗衣店老板一块玩广东音乐唱广东戏红线女的唱段。其实我觉得那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机会，锻炼的机会。我当时去的时候确实是把那些在国内的那些光圈全都扔掉了，踏上那个土地的第一步我就认识到，因为没人知道这个乐器，对中国文化很多人都不了解的，只知道李小龙。所以我就从头开始吧，他们其实很地道的，所以我就在那儿跟他们学，看着谱子在那儿一个劲儿跟他们玩。在这个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就是说美国当地的观众他们对咱们的传统咱们的音乐的反馈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您第一次认真的去思考或者说审视民间？因为您后来做了大量的，我们用学术点的词语叫人类学音乐学的田野考察，各种陕西啊台湾啊中亚啊各国啊等等。我一直在想您的这个种子是从哪里发芽的，因为不是每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人他都会意识到民间的重要性，即使意识到了他会不会去实践这也是不一定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也是我前面讲到，就是说你一旦你离开了这个土壤，然后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你自然而然人家就会觉得你是那边的文化的一个代表，你是那个文化的一个专家，会很多时候他会来问你问题。那么那你在跟别人合作的同时，你会发现其他国家非洲音乐家南美音乐家哇上来就开始全部都是他民间动，听了以后我的汗毛都竖起来，印度的西塔琴啊那些一演奏，可是我这边就显得薄。
但是你技法很厉害呀。
技法谁都有，就是音乐的薄。我自己感觉可能别人没有感受到，我会自己 就反问自己，那我中国音乐我传统我的民间音乐到底是什么。你说让我弹什么快啊响啊这些都可以，但是在那种场下人家并不需要你快啊响啊这些东西，你快啊响的东西差不多就行了，人家要听你的真正的文化的底蕴的东西。
能不能用比较直观的这个
马上考试
为难吗？
不为难，就可以就是可以举个例吧。
对
那我就先举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春江花月夜，可能那个时候我从音乐学院刚毕业，作为一个年轻血气方刚，
对，
要技巧或者
金奖获得热，
哎呀金奖获没错，就是那样。比如说举个例啊， 没错吧？这一段
没错，
没错吧？是那个曲子，
是那个范儿，
是那个范儿，对不对？也
对，
声音也很饱满、
嗯，
就是你也挑不出太多毛病，但是你就觉得差点什么，
就是感觉到这个琵琶没有在跟观众、听众在对话，
对，而且没有感觉跟你有任何的交流，跟自己的东西没有，你没有真的在表达一种文化、一种音乐，所以。这么些年来，如果我现在要弹《春江花月夜》，我可能会，
这个春江花月夜肯定发生了一段爱情故事，
会吗？你能听出不同？
是的，
我想听者也听到了不同。
是的，我只是代表我自己。
对，然后你听了以后，你可能可以想象到那个意境，那个画面。
对，
喝着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一定是在中国的一个什么江浙一带，或者在山上，或者在湖上。有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可能你刚才提到有爱情的，是一种温暖的，前面那个就血气方刚的音也没有错，节奏也没有错，但是你就是缺少内涵。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合作中，在看到别人的文化，我会反思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演奏的方法和自己表达音乐的应该怎么去想。那如果一旦我想到了这个问题，那我自然而然可能我心里面，我的手上就会表达出来。
其实要从很高超的技法去过渡到赋予它温度，赋予它情感，这个阶段反而是技术不能解决的一个层面，是吧？
我个人觉得技术这个词儿有时候会把我们自己给框住了。其实技术不仅仅是你的手上比如说很干净，那个音没有弹错，或者是认为技术就高大上、快速啊、力度这样的一种，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音乐怎么去表达也是一种技术，那是更高深的技术。很多曲子往往很多音乐非常简单，单音，你怎么样把单音演奏出来，能够抓住观众？这些年来，如果我现在要弹《春江花月夜》，我可能会，
七次提名格莱美奖，他是公认的全球首席琵琶大师，
能够走出那个屏风后面，或者走出那种概念，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全方位的音乐家。
他带着琵琶踏上丝路，走进交响乐、现代舞和好莱坞电影。
一个行业时间太长了，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乐曲，无限反复的演奏也是一种苦难。我觉得艺术类的行业一定是要放眼世界。
作为个人价值实现的典范，他 他从不随波逐流的人生选择，他敏锐宽广的艺术视野，也同样令观众好奇。
你快要想的东西你看够了，听够了，人家要听你的真正的文化的底蕴的东西，代表这件乐器的
到底是他的音乐还是他的个性更有魅力。
那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他们面前，也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在21世纪了，现在的社会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我们艺术方面音乐方面我们能做什么？
音乐人生对话旅美琵琶演奏家吴蛮，我想看看琵琶到底能走多远。
只要你听过一次吴蛮的现场，你就会同意他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他可以在很短暂的时间里使对方感到安然自若，连不懂彼此语言的陌生音乐家也能与他相通，一起合作创作新曲调。台下的观众也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台下听演奏，倒像是与吴蛮同聚一室，并肩而坐，谈心说故事。这种能够和音乐家和听众在刹那间建立共鸣和默契的能力，或许就是吴蛮最大的魅力。
所以吴蛮老师是我见过的在自己的音乐会上能够 像完成一个 talk show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一个音乐家，真的是
这个其实也是在国外锻炼出来的。因为我当时是觉得很多地方，尤其去欧洲法国什么，他们就是要求我独奏会，很多时候就是说他们希望The Evening with Woman，就这样的标题，
这个晚上就交给你了。
对，这个晚上就交给你了。所以你怎么样跟观众交流？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介绍和解释，他是不了解的。你一说一下，马上这个音乐的表达就会不一样，人和人的心就会更接近。
看到了您台前的这样的一个跟大家交流，但是不太知道您在背后，就您在幕后就做了哪一些的跟这个琵琶，不限于这个琵琶的工作。我看见这个洛琴老师，音乐学家洛琴老师，他对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奇的一点，就是他两次在这个是学术会议上遇见了吴蛮老师，他就觉得一个弹琵琶的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学术会议，而且都是自费啊，或者说很远啊，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个是有意识的在一步一步的就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音乐计划在里面吗？
其实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爱好。
嗯，
我确实觉得我喜欢这门职业，喜欢通过这个音乐跟观众去交流，那么我应该要了解更多的，除了演奏这一件乐器以外，我很希望了解这个乐器背后的文化。因为还是就是人生短暂，因为我现在人到中年，如果我还就光知道弹一个乐器弹两声，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点可耻，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文化，这个乐器背后的文化。这个乐器背后的文化其实很广泛，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中亚的文化，丝绸之路的文化，乃至可能是全世界文化的一种交流。我记得最早是2007年就跟着乔建宗老师音乐学家他们主办的去，就是陕西啊山西啊那一带，我确实就自己报名去了，在我是唯一的一个演奏，而且是从美国去的。他很多人说，我问你来干嘛，你要写论文吗？
这句话说的好熟悉啊
是不是很多都有带着课题去的大家都带着课题去了解他们想了解的，但我确实就是纯粹的想去听音乐。 其实那一次我其实非常震撼，我是江浙人，杭州人，然后又是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上的学，这是非常高等学府，基本上是把你框在那个地方了，完全就是在学校里面的一种学习啊，
学院派本身它也是一堵墙，
非常强的一种训练啊，学习啊，但是遗憾的就是没有机会真的是走出去看，确实时间可能课程啊这些都没有机会，那个时候学校也没有安排这样设计，这样的演奏专业要做那样的事情，大部分是音乐学专业，所以成年以后离开学校以后反而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思考以后，我就想去看看北方，从来没去过山西陕西那些地方，然后听了很多说唱音乐，皮影戏，信天游，
花音老腔
也是在那个时候，很多比如说地方上的那种快板，这个小调太好了，真的是太好，因为在那个当下在那个文化环境里面，确实对了解自己民族，自己中国汉人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啊，每当人提到我是从哪里来的啊，江南女子啊，但是其实江南女子也会有对江南的这个文化感到审美疲劳的时候，您刚才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深有体会就是对于更宏大的更辽阔的大漠孤烟直的那样的一种来自于从小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文学诗词，就是中华文化可能更辽阔的一些东西的一种向往，很大程度上只有亲身去走那一条路的时候才会有更震撼的一种体验。
对，完全是因为大家以前比如说目前可能也有很多人对琵琶的认识可能是评弹啊，穿着旗袍啊，在屏风后面很典雅的那个小家碧玉那个样子，留着长发，女子啊，穿着纱裙，然后
就像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说是一种只在你看他的词啊，只在茶馆的丝绸屏风后面抚弄的附庸风雅，而且是无关痛痒的传统乐器中解放出来。您在从事的是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打破传统的一种感觉，因为很多人就会，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吴老师，你这琵琶怎么就跟我们印象中你应该是长发？”
对呀、啊，对。
然后我说：“以前确实也是长发了，年轻时候都是长发。”他说：“为什么不穿旗袍啊？”前两天
还在
演完以后还有问呢，说：“吴老师，你怎么不穿旗袍啊？”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穿什么或者留什么样的头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音乐有没有打动你，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而不是单单的一个乐器的演奏。
走出屏风，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是吴蛮一直坚持的。他曾说，对于世界其他音乐文化的学习和积累，是为了从整体层面更好地体会自身的优点和精华所在。这就好比去面试一家公司，如果你都不了解这个公司的性质和性能，那又怎么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够在公司中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呢？
所以这也是吴蛮老师一直的往更纵深的这样的一个琵琶的来到中国之前的状态、用途、它的形制、它的音色去追溯。您说您去过很多斯坦啊，就各种对
各种斯坦国，
对，就这种追溯。我昨天在想一个词啊，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是往回走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是在往未来走，就是这种感觉。是
我觉得你说的完全对，其实所谓的往回走并不是说真的是往回走，往回走你清楚了它的后面是什么，你就知道怎么往前走。到很多地方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当地人，
到哪里都是，
基本上是。
您那天第一次讲座的时候刚没说几分钟就问观众说你们觉得咋样啊我就觉得这个吴老师还真是接地气，到了深夜到了北京就问观众说咋说来着，还说咋说来着咋样啊
对，我去中亚国家，因为其实很多中亚国家长得很像，就是汉人的那个样子很像，有一些并不是一定是高鼻子什么，很多像我们北方的人，所以有时候我比如像去哈萨克斯坦，我走在路上上来人家俄语就问我路啊，我坐在他们听他们演奏就跟着观众一起摇啊晃啊摇啊晃，我记得很清楚，马友友老师就说你看这雾霾
不明真相的群众混进去了
对对对，你看这雾霾就跟当地的一模一样，长得也像，就是开玩笑，就说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性格的关系，所以很希望去学习去接受，而且在一个非常愉悦快乐的一种心情下面去做这些事情。